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不知道小伙伴听到哲学家这三个字，你心目中会冒出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是一个正襟危坐的书呆子，还是一个不修边幅、桀骜不驯的浪人呢？今天呢，赞哥要跟你介绍的是一位有如时钟一般规律的哲学家哦。他看似呢一成不变的生活啊，却慢慢的帮助他累积着惊人的思想能量，以至于呢，当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之后，就震撼了整个哲学界哦，也深深的影响了18世纪以后的哲学思考方向。诶，他是谁呢？他就是德国鼎鼎有名的哲学家康德，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他吧。
等一下，我就快想到了。不可能啊，我一定记得的。哎呀，真抱歉，请问您哪位啊？
你也对于历史名人一窍不通吗？好不容易叫出了名字，却对于他的生平一问三不知。没关系，现在就是重新认识这些大人物的好机会。请问您哪位？
请问您哪位？今天呢，赞哥在请问您哪位的栏目当中要跟你介绍的是德国有名的哲学家康德。哎，小伙伴先等等哦，先不要关掉这个节目。当然很多人一听到哲学就觉得，哎呀，这又是一些假大空的东西，跟我们的生活呢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哎，这就是今天赞哥为什么要跟你介绍康德的原因之一咯。因为他把整个哲学思想跟我们人的经验啊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哦。从康德以后呢，大家不再只是谈那些形而上的东西而已，而是把哲学跟我们人生的经验呢做了一个连结。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 他是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他被称之为呢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也是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呢最后一位哲学家，有点像是为整个启蒙运动做了一个总结的人。我相信有些小伙伴呢，听到什么哲学啊、理性，哎呀，头脑就开始发昏了。这个赞哥不怪你哦，因为哲学在某些时候的确好像是枯燥乏味的。但是为什么历史上仍然这么推崇这些哲学家呢？我想是因为人类是会思考的，上帝给了我们理性，让我们可以用理性来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我们自己，还有认识上帝。当然理性没有办法完全认识所有的一切，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管道哦。康德这位哲学家其实相当有趣哦，他一生呢几乎都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就是在当时隶属于普鲁士王国的科尼斯堡这个地方。他生在科尼斯堡，他也长在科尼斯堡，最后也葬在科尼斯堡。不过现在的科尼斯堡呢，已经不归属德国所管辖了，而是归属俄罗斯。康德呢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面，他的父母亲都非常的爱上帝哦。从他的名字其实就可以知道了，他叫做 Immanuel Kant。 Immanuel 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哦，而以马内利的意义呢就是代表上帝与人同在。所以后来康德很多的哲学研究啊，其实都跟他在追寻上帝有关系哦。 当我们要认识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他的中心思想，还有他最重要想要追寻的是什么。如果问到是康德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回答你说，我要追寻的就是 law， 就是一个规则，一个律则，一个规律啊。小伙伴，我们都知道 law 这种律则的重要性。假设呢，我们的交通啊没有 law， 没有规则的话，那么哇，天下大乱，每天都会出很多很多的车祸。如果呢，我们的时间没有一个 law， 你的手表走得比较快，我的手表走得比较慢，那么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时间点碰上面哦。康德呢，在他非常有名的著作《实践理性批判》的后记写了一段话：有两种事物，我们越专注的审视，就会感受到崇高和神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头顶上的星空；第二个就是我心中的道德准则。还记得我们刚刚说，康德他最在乎的就是 law， 就是那个律则，法律的律，规则的则。而康德是在哪里找到了这个律则呢？第一个就是在自然当中。哇，头顶上的星空，你看那么多的星体在天空上面运转，那是有一个规则在那边的，所以我们可以定出一天，定出一个月，定出一整年。而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这是所谓的道德律。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出生背景不同，我们在不同的文化底下成长，但是呢，有一些通用的道德准则，像是呢，我们都知道不应该说谎，我们都知道不应该伤害别人哦。而这些就是康德所在意的 law， 也就是那个律则，这些是超越了我们人自己个别的差异，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律则。在康德以前的哲学思考啊，都是在谈一些很遥远或者跟我们的经验差很多的东西。康德呢，把这种思考路径称之为超验。超呢，就是超越的超，验就是我们经验的验啦，也就是超越我们经验太多的事情，好比说人的自由意志，好比说人有没有灵魂啊，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很难用经验、用科学去证实的。但是康德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哦，而是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思考的路径，是叫做先验。先呢，就是优先的先；验呢，一样是经验的验。所谓的先验，就是优先于经验。我们应该要思考哲学，是因为我们想要找到优先于经验之前的那个基础。这就好像是你今天看到一栋大楼，这一栋大楼长得美轮美奂的，它呢就是我们的人生经验，是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的。而我们现在要探讨的呢，就是它的地基，它的根基。这个根基呢，是这栋大楼存在的基础跟原因，这也是我们哲学思考的目的地。所以哲学的思考可以优先于经验，但是最终啊，它还是要跟我们的生活经验有所连结，也就是接地气的哲学。所以小伙伴，你并不是唯一觉得哲学好像跟我们生活太脱钩的人哦。康德也是这么想的，而他很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哲学带回到跟人的经验可以做一个连结。康德认为，我们所做的任何哲学思考，最终都要跟我们人生可以体会到的那些经验呢，要有所连结。就好比说，今天赞哥跟你来讨论，到底在人的里面有没有灵魂呢？而这本来好像感觉是一个很虚的一个话题，但是当我们采用了康德所建议的这种思考路径，也就是我们最终是要找到跟我们人生经验有关的那个连结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人有没有灵魂当然很重要啦。因为如果你没有灵魂的话，那我现在做的节目不就是播放给一个机器听的吗？给一团肉听的吗？但是我们不只是一团肉啊，我们是有灵魂的，所以我们听到的东西，我们可以思考，甚至这个内容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透过这样子一个转念一想，我们就发现原来哲学所思考的问题啊，跟我们的人生经验那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一个好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 它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经验的根基哦。而康德自己思想的这个根基又是什么呢？我觉得跟他的生活啊，应该是脱不了关系的。有人说呢，康德是一个没有生平的哲学家哦。怎么说呢？因为他虽然活到了80岁，但是他的日子啊，几乎都长得一模一样，都没有变过。他的作息啊，是非常规律的，甚至呢，就有人把康德昵称为科尼斯堡的时钟哦。而如果那一天呢，康德要去学校教书的话，那么他一站起来的瞬间，大家就知道是8点整了。默数个10秒钟，就代表哦，他会戴上帽子。再过5秒，他会拿起手杖。8点01分，他一定会开门走出家门呢。康德曾经说过，手表啊是他最不愿意割舍的东西哦。所以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嘛，康德他在追寻的是一个规律，在追寻的是一个律则 law， 而他自己呢也就身体力行的去把这个生活的规律呢给建构出来哦。康德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规律，就是他下午5点钟到6点一定会去散步哦，风雨无阻。而且呢他还有一个怪癖，就是他在散步的过程当中一定都要用鼻子来呼吸，嘴巴呢必须要紧紧的闭上。为了能够保持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的要求，所以呢他从来不会邀请朋友跟他一起去散步，他就是一个人，然后呢从5点到6点去散步哦。不然他很担心如果有朋友一起散步的话，他还必须要开口讲话，这样就破功了。据说呢在他人生当中只有2次他打破了散步的规律哦。哇，到底是什么事情这么重要，让我们的哲学家康德打破了自己的规律，打破了自己的 law 呢？一次啊，是因为卢梭的新著作上市了，所以呢，他要赶快去抢购。第二次呢，是因为发生了法国大革命，他要赶紧去买那个报纸，所以才会中断了他非常规律的散步生活。康德呢，其实是一直到很晚年才成为一个有名的哲学家。在1770年到1781年的这段时间呢，康德几乎没有发表什么文章，也没有正式的出版，所以呢这大约10年的时间被称之为是康德沉默的10年。不过他在这10年当中并没有闲着，他的脑袋啊还是一直在转哦。透过这10年的时间呢，他酝酿出了非常有名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有些时候呢，小伙伴你可能也会很焦虑哦，自己可不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就出人头地。不过赞哥要告诉你哦，你看像康德这样子大器呢，其实是可以晚成的，没有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就站上舞台。当你愿意蹲马步，愿意呢好好的累积自己，哇，你会发现将来呢你也会有丰硕的成果。康德一直到了57岁之后才成为有名的哲学家。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领袖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你知道他是等到了几岁才成为领袖吗？等到了80岁才领受上帝的呼召哦。上帝掌管了我们的一生，他知道什么时间点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转折点，而他也会在那个时候把你带到舞台之上的。所以如果现在还不是，没有关系，我们好好的酝酿自己，好好的累积自己吧。今天的内容呢，可能有些小伙伴呢会听的是哎呀一头雾水哦。不过那也没关系，我们总是有机会去认识一些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人，而这也是为什么赞哥希望透过请问您哪位这样子的栏目来跟你介绍这些历史人物哦。下一次如果你听到别人在谈论康德的时候，哎呀你才不会说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啦。盼望小伙伴也跟康德一样，在思考的养分当中开花结果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out。